您正在找工作吗？您对目前的工作感到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吗？您想了解 AI 的产业新知，想了解 AI 如何影响职场吗？您是即将退休，想展开第二人生曲线的中高龄朋友吗？104人力银行2024职涯博览会即将在6月15号到6月16号连续两天在台北华山登场。这两天会有上百家知名企业现场释出上千笔的工作职缺，包括了资讯科技业、电子制造业、顾问金融业跟零售服务业等等。现场同时也有中高阶跟关键职务的猎才，欢迎直接跟顾问谈工作。当然还安排了多位职涯引导师免费提供一对一的职涯咨询服务，欢迎马上报名，详情请见节目资讯栏。
因为只要有缺额出来，我一定以肾脏为主了，他是脑性麻痹啊，也是坐蹲尿轮椅啊，不然就是妥瑞氏症啊，容易紧张啊，很容易流汗，比较怕生啊，烧烫伤啊，几乎企业不会聘用的啦。因为我觉得我还蛮有用的啦，人这样才好啊，人有被利用的价值那多好，如果连利用价值都没有，那你当什么人？对啊，能够被利用是很好很美的一件事啊。这辈子唯一讲得出来的就是创立爱乐，要不然其实我想不到什么好事，我这辈子都干些坏事。
职涯诊所帮你一生都精彩，从新鲜到退休。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Pola。今天来到职人故事 Liber 大人物的子单元，说故事的主角呢，他是爱乐二手书房的创办人石浩文先生。Hello， 石大哥你好。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爱乐二手书房的名字啊，这个爱是爱心的爱，乐是阅读的乐。那这是一位雇用有5-6位身心障碍者朋友的自立型书店。为什么我们会说自立型书店？因为最近几年其实出版业的景气大概都不是太好，所以有许多的大型连锁书店感到经营困难，大概都转型为商场卖场。那也有许多的独立书店也正在苦撑当中。石大哥的二手书店其实到现在也已经搬了好几次的家，从最早在台北市的临江街到和平东路二段，到目前在长春路，成立到现在大概超过了10年。那待会我们要一起听石大哥的故事，我们先了解一下石大哥的背景。他身份也是蛮多元的，他现在呢是一家二手书店的老板，当然自己也是店员，是总管，是校长兼壮中。他自己个人的出身背景，他是被领养的孤儿，他混过黑道，他是一位曾经多次进出监狱的更生人。那最长的一段时间呢，苦劳一蹲就是8年。出狱之后呢，哇，改过自新，当过水电，修过冷气。那就在工作当中他受伤了，成为一位身障者。他曾经是慈济的关怀户，当过慈济的环保志工，环保回收一些书本啊，也因此他后来开了我们目前所听到的爱乐二手书房。一起来听一下石大哥精彩的故事。那在石大哥的这一段更生人这一段，我们先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了解您的过去的那一段的岁月好不好？
可以啊，我是领养来的啦，因为凌晨4点多，然后脐带还没断嘛，然后丢给我妈。那时候延平北路好像3段2段那边吧，那我妈是不要了，因为我是男的啦。那我阿公说，男的金孙嘛，以前老一辈的观念就是，男的就是宝，是我阿公才有我。那也因为我阿公太比较宠我啦，算溺爱啦，那所以说，那我也走了不对的路了。其实阿公对来讲就是我的一片天了，对。然后我15岁开始就进进出出嘛，大错不犯，小错不断了。然后到当兵回来才发生那件事嘛，枪到杀人嘛。从判无期到改判8年嘛，然后从台北监狱，然后一路关到台南监狱，2年多在台南监狱了。然后那很苦了，台南监狱。不是说你帮派就有用了，因为他们在地的。然后比较遗憾是说，他出狱前3个月嘛，我妈来看我嘛，因为我妈是不来看我的了，因为她已经对我没有抱什么希望了。 然后我吓一跳，我想奇怪怎么会来看我，然后再跟我讲说，我阿公走了，我阿公走了。
OK。
然后因为我阿公好像97岁吧，他所有人都不记得我舅舅舅妈什么，然后唯一记得我。然后那遗言就是说啊，不要出来，不要再混。其实等下来都是你，其实那个剧本都已经写好了，你只是照着走而已。
那刚刚那个石大哥有提到，就是您的从出生背景啊，聊到了您的年少的那段时间啊。那出来的时候就是先做二手书店吗？
做冷气嘛，啊，冷气因为搬重物嘛，压迫到中枢神经颈部了。那因为又被误诊嘛，再不行就瘫了啊。因为我是因缘际会嘛，然后因为变重度肾脏嘛，弱势户的话，变关怀户嘛，那就会有一些，比如说医店啊，哦，慈济啊，那就来关怀嘛，对啊，然后我就去当环保志工了，负责书的分类。是我朋友建议，他说啊，你反正你现在你拿赚不了多少钱啊，那你就不如把书拿去卖嘛，啊，跟环保站买嘛，他说称公斤的，啊，很便宜啊。一开始也是不会啊，都买一些本来不要书，都买错了，啊，慢慢学嘛，然后做中学，学中学嘛，凡事万事万物都是一样的道理。你知道用心就是专业了，真的肯用心，你做一件事情，专注一件事情就好。对，你只要知道说大概哪几个人写的书，或者说年代久远的，对，你就往那个方向去抓，啊，比较知名的，啊，因为但是也不要太知名了，对，因为他们量太大了。
那为什么您会选择去雇用身心障碍的朋友呢？
因为我觉得我们讲两种啦，一个是同理心，一个是感同身受。当我坐车上轮椅，我才知道哇，原来真的很多的不方便，我慢慢体会。但是我是觉得啦，不管我聘用过多少了，那我觉得那不重要，那是过程。而我慢慢发觉到说我可以以爱乐这个书店去影响很多一些企业，为什么我都做得到你们做不到？对啊，
比如说您目前雇用的五位身心障碍的朋友，他们各自大概是什么样的状态？
各类都有，欸，像草莓嘛，他是脑性麻痹啊，也是坐蹲那种轮椅啊，啊，不然就是托雷斯症啊，哦，各种状况都有啊，烧烫伤啊，就是几乎企业不会聘用的啦。那我的原则就是说，你们是真的外面找不到工作，来这边，只要我们有空缺出来，我一定聘用。
那他们在工作的这个平常工作的内容有哪些是他们因为身障的关系，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像一般的上班族有这样子的一个好的状态？就是比如说陀瑞或者是智能轻度不足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在做这个书店的店员的时候，他们会出现什么样的状态？
其实我觉得那上天给他的礼物了，不代表说他是身障，所以我都常常讲说爱乐的伙伴。我很少去写身障，哦，我脸书在写，我大部分也都写爱乐的伙伴。对，我是身障啊，对啊，只是说我是一个领头羊而已。毕竟现在书都是人家捐的，那我只是一个管理者而已，那我必须要妥善运用这些资源。那怎么运用呢？那我们可以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然后聘用多少人，我们都要抓得很死。
石大哥想问一下，像那些爱乐伙伴们啊，他们在整理这些书，从外面的人捐书进来到整理，他们要经过什么样的程序？他们会经过什么样比别人更多的那个努力去整理这些书？就是我们一般人看不到的，他们在背后的付出。
因为毕竟嘛，因为书它不是说每个人都懂，那不是说我们伙伴进来工作，然后他们就表示他们能够去分类书。但是我觉得把心放在那边，慢慢就会了。而且我不会给他任何压力，那我就尽量是说啊，反正能做多少算多少。但是我也常跟他们讲说，今天输进来一定要赶快奔掉，不然你明天进来都搬到哪边去？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坪数其实也不大了啦，但是我们还是用聘用那么多人，所以在轮流啊，大家至少大家都要有工作嘛， 除了一位正职以外，一位正职啊，那其他都是 BD。
那这些爱乐伙伴进来啊，你会希望他们可以获得什么，带走什么？除了您提供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场地，
我希望说爱乐营造的时候，我一直强调进来的爱乐就是它是一个家，你回到家也是一个家，来到这边还是一个家。我说我在讲说爱是爱乐，为什么成立爱乐？爱与包容，善待别人。对，我们没有什么所谓的规则了。对啊，我们最大的规则就是反正您开心就好。像有一次草莓啊，突然两点不见了，但我不是担心他怎么会跑掉，我担心说他怎么是不是出事了。我也不要一样，那天薪水都照算了，我不会去要特别要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每个人都每个人的故事，或者他每个人每件急事，不要去勉强别人。
那您在请这些爱乐伙伴来店里头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哪一位是让你现在觉得他是最特别的，你给他的影响最多，他给你的影响也最多？
博士吧。
那个故事是什么呢？
因为我记得博士那时候在临江街嘛，他是陈老师带来的，然后博士那时候他才刚满18岁，然后那时候他容易紧张啊，很容易流汗，比较怕生啊。这几年来，我觉得博士对我来讲，就是让我引以为傲的啦。因为他到现在他不怕生啊，他会跟客人拿比赛啊，也会结账，会干嘛？对，他只是他结账比我狠的，我算三折，他算四折。对啊，对啊，博士比较会顾爱乐啦。
博士跟您多久了？
将近快6年了。
所以你觉得最大的影响是他从一个怕生紧张的孩子变成一个可以跟人互动也可以结账哦，比你还会赚钱。
就是我会觉得说其实没有所谓生障的问题嘛，而是我们适才适用嘛。
那博士的例子给您自己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因为您影响了他的改变一定也会。
不是我影响他，是爱乐影响他，不是我影响他。对，因为他每天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久了，他自然就是没有压力的那种状态。对啊，因为我从来不带管脖子啊，脖子他就想到他就做啊，累了就休息啊。我没有所谓的卖做多加做没有那种事啊。
那这些爱乐的朋友们，或是去到爱乐书店的客人好了，他们这两方曾经给你什么样的回馈，让你是觉得说自己没想到开了一间小小的二手书店，自立书店，可以获得别人这样对你的回馈，那个回馈是什么？他们曾经有跟你说过什么，让你觉得哇，我做对了这件事情
每个人都对我都很客气了，而且我老客人很多了，很多都跟我很久了。
曾经跟你说过什么是你觉得很难忘的？
他说我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人，他说从来没看过一个书店能够撑到现在。
那你怎么做到的？现在那么多的独立书店、网络书店都要想尽办法经营它，或是大型连锁的书店实体都关了。
因为我其实你说我是一个公益团体嘛，也不像，因为我又没申请协会，我不是基金会。那我只是一个行号而已，那我靠我自己啊。
那您自己是怎么样去培养那个经营自立书店的敏锐度呢？就像您刚提到，你会挑作者有点名气又不要太有名的你会挑这些著作要有一定的年份，这样才叫做越久越香或者是怎么样？
书的种类太多了，文史哲、艺术、绘画、童书、绘本，文学。文学或者中文文学、西洋文学，对，很多文学都很多。它中外文学就很多了，杂志你有包括《故宫月刊》、《历史月刊》啊。那你看书的价值在哪边？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啦，我们只要用心去看，用心去做，你就会懂。不然你永远不会懂。如果你把这边只是当做一份工作的话，我保证你一定不会懂书。但是如果你把它当成一种兴趣的话，那会变得不一样，因为从书里面可以找到很多乐趣，这是真的。
他们找工作的历程有多么的艰辛找不到？
有啊，像那个陀思诚那一位嘛，讲的我都听得很心酸啊。 然后在另外前一家公司做嘛，然后那个老板很克扣他薪水啦，然后什么前三倍什么都没有给他。我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对，都是人嘛，人生而平等嘛。那我最看不惯就是这种，因为对我来讲，因为只要有缺额出来，我一定以身上为主了。
是大哥，我问一个问题哦，就是您也在FB 上提到，就是人的一生就像是一本书嘛。那如果现在是你自己的一本书，好，一本自传，石大哥的自传，你觉得那个书名是什么？
未知吧，因为人本来就是未知啊，每个人都是未，你怎么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没有人会知道，对啊，不要说明天了，所以我常常讲说把握当下，因为我觉得我还蛮有用的啦，人这样才好啊，人有被利用价值，那多好。如果连利用价值都没有，那你当什么人？对啊，能够被利用是很好、很美的一件事啊。这辈子唯一讲出来的就是创立爱乐，要不然其实我想不到什么好事哎、欸。我这辈子都干一些坏事。
好，那我们今天104 Giver 大人物就非常谢谢爱乐二手书店的老板石浩文先生来担任今天的主角。在刚刚访谈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断断续续的进行，其实听众朋友们跟观众朋友们要非常的感恩，因为石大哥其实目前是忍着身体上的不舒服在为我们分享他的人生的故事。在刚刚的将近一个小时的访谈当中，其实我们自己跟摄影的团队伙伴们也都学到了一些所谓用心，他真的就是一个专业，在二手书店的经营，或者是雇佣了许许多多的爱乐的伙伴们，其实他能够以身教亲身的示范告诉不管是店员或者是顾客，用心那就是一种专业，用一个极为有意识的方式去经历你的人生，有经历才会有阅历，对于一些生命的一些难题，可能疗愈的恢复的速度跟程度其实可以快一些些。那今天非常谢谢石大哥来担任 Giver 大人物的主角，谢谢您，谢谢，
对着
镜头，拜拜，
谢谢大家。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请给我们五颗星，并且留下好评。假如有更多的问题，欢迎到职涯诊所的网站来发问。特别想听什么主题，请点击节目资讯栏的连结投稿给我们。也邀请您订阅追踪，掌握最新的内容。我们下次见喽。